不在乎疲惫。
你看那个女人听话的顺从的啊，那是还没有长成啊，还需要崇拜，还需要精神支柱啊。可是他一旦长成了，主意多着的啊，说什么就是什么，根本容不得你有半句反对，半句意见。
哄得住的那是小女人，等这女人啊一过30岁你就知道了，根本不是几句话就哄得了骗得住的。哎呀，放在眼前的一桩桩一件件事儿，都会变成头等大事儿。这女人呢，一旦有了孩子，她就不是女人了。首先她是个母亲，其次她是头母狼。你看这女人听话的顺从的，那是还没长成的，还需要崇拜，还需要精神支柱。可她一旦长成了，主意多着呢，说什么就是什么，根本容不下任何半点你对她有反对的意见。
她讲的的确是很精彩啊，是吧？虽然说的这个啊，这个可能直白一点，或者甚至这个过分了一点啊，但是还是很有啊价值的，我觉得啊。那他还讲到这个男人和女人的这个占有的不同啊，因为那个小贝觉得一个女人占有一个男人啊，这是觉得有点好笑，但是他就说其实一点都不好笑啊。男人的占有就好比是打仗的阵地，只要进驻了就算得到了啊，就很快的就撤退啊。但是女人的占有它是什么？那是一种细菌蚕食，是蜘蛛网的扩展，是棉花糖的膨胀，那么是经年累月的一点一点的啊，直到最后完全的占满，让你彻头彻尾无法逃避的和平啊。你要看过佟善长的秀就明白了啊，男人就是佟啊，女人就是秀，最终秀会把佟的颜色全部覆盖啊。
这男人的占有呢，那就好比是打仗的阵地，一旦进驻了就算是得到了，但用不了多久就会撤退。而女人的占有，那是细菌的蚕食，蜘蛛网的扩张，棉花糖的膨胀，那是经年累月的一点一点的，直到最后把你完全占满，让你彻头彻尾无法逃避的被吞并掉。你要是见过头上的锈，就明白我的意思了。男人是铜，女人就是锈，最终锈会把铜的颜色全部覆盖，阵地全失啊。
这些啊，我觉得就是他是一个成年男性，就是一个结了婚的男性，他对婚姻对女人的一个认识啊，这里面的确是包含一种啊真实的成分。那么，作为这个女人，她们真的是失去了啊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纯真啊，包括像这个海藻啊，她也是这样啊，最初是一个很纯情的一个姑娘啊，那么后来的是变得就是越来越放任自己啊。越来越随从这个世俗的潮流啊，最后终于做一个职业的阿兰啊，而且啊，并不觉得有什么羞耻啊，觉得这个理所当然啊，一步步的这个滑下去啊，甚至说的一些话都是挺肉麻的啊。女人成了这样一个境况啊，那么男人呢啊？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啊，男人很多的男人他们失去了责任，失去了一种责任感，这是最要命的。啊，包括像这个小贝啊，在这个影视剧中间，在这个电视连续剧中间，小贝好像是一个受害者，那么他本来跟这个海藻相爱啊，对海藻也很好，后来这个海藻攀高枝啊，离开他啊，但是在这个就是他们这个过程中间啊，特别是最后他们的分手啊，其实小贝还是有责任。那么小贝他也是一个比较物质型的一个人，他说什么是幸福呢？幸福就是这个筷子头上的肉丝啊，他非常的实际啊。那么他也是想过一种这种简简单单、比较平时的或者平庸的一种幸福生活的。 那么他也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啊，他不愿意做亏本生意。这个海藻啊，他自己最爱的就是信任最疼的是他姐姐，因为他姐姐一直就是从小到大都来帮助他啊，给他遮风挡雨啊。所以他当他姐姐想要买房子的时候，他就是说我宁愿自己不买房子，自己苦我也帮姐姐买房子。所以他就想从那个小费那里借钱啊，给他姐姐买房子。但是这个小费就啊，不是像海藻那样去啊心疼他的姐姐，所以他不愿意去拿钱去借钱给这个海郭海平啊去买房子。他认为他们是他们的生活，我们是我们的生活，我们以后还得买房子啊。所以在这种重要的关头啊，他就是表现出比较吝啬，比较顾自己。所以这样使得这个海藻对他这个情感啊有些怀疑啊，也有些这个不踏实感啊。
凭什么你姐不幸福我们就不能幸福？你姐是你姐，我们是我们，你不要混为一谈好不好？你能不能仔细想想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有没有道理啊？你想干什么？
实际上这个人不是不要为自己考虑，但是在一些重要的关头啊，我们知道如果真正的是婚姻的话，应该跟对方的那个整个家族有一个连接啊，家族的一些事务啊，亲戚的一些事情也还是需要一种帮助的啊。结婚它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家庭啊，甚至两个大家庭之间的连接啊。特别是作为男性，作为丈夫的话，应该就是更多的去分担这个女性她心里的一些担忧啊，甚至她为家里的一些考虑都应该也纳入自己的一种考虑的话啊。像小薇这样的话，她的确是表现的不是太合适也是太吝啬了。那么特别是最后啊，这个小贝他发现这个海藻跟那个宋思明有关系之后，当然他很痛苦但是他们后来还是没有就是没有马上的决裂就分手啊，而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因为这个他还是舍不得这个海藻嘛又过了一段时间。最后是怎么分手的？就是他有一次到他们家吃饭的时候他拿着这个海藻的手机，发现中间还有一条那个宋思明的短信上面写的这个回来别结婚一下子他就很生气了就跟这个海藻就闹翻了，然后他就自己后来就拿起自己的这些行李物品就自己离开那个他们住的那个地方从此就分手。
有什么话想说吗？
没了。
分吧，我们还是分手吧。
天很好，到处都听到鸟儿叫，此刻我想你在该有多好，勇敢就好。
那么这个分手好像表面看来是这个海藻的这个责任还有一些藕断丝连这些什么东西，但是应该说这个小贝他没有真正的一个担责任，或者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饶恕的态度。就是你对一个曾经跟你很相爱的一个姑娘，一个女人那么你要是愿意跟她共同生活，愿意跟她结婚的话，你应该有一个真正的饶恕，一种彻底的饶恕，而不是饶恕一半留一半那样是没有结婚。那么要接纳就是完全接纳，要饶恕就是完全饶恕那么也应该知道人的情感不是说那种戛然而止，像闹钟一样摁一下就停住了确实是藕断丝连你想让这个海藻一下子完全就是 斩断那个过去的情丝，然后完全断绝跟宋氏的来往，这也是不太可能的啊。所以你既然争取这段案情，你应该用一种办法帮助这个海藻来摆脱过去的情感的缠绕，让他逐渐的能够淡忘过去，然后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啊。因为他对自己的未来的生活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同时他对过去这个海藻的错误他有耿耿于怀，这样的话啊，这个可以说就是啊很难真正的走进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当这个他跟这个海藻分开的时候，他更多的想的是，或者说他继续如果继续想跟海藻生活的话，他更多的想这个事情值不值得啊，我跟这么一个犯过错误的背叛过我的女人生活，我值得不值得啊，而不是去想这个我对这个曾经跟我相爱的女人有什么样的责任，她离开我之后她会怎么样啊，她的生活会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啊，她的生活会怎么样继续，她没有更多的去想这个问题啊。所以是从一种个人的角度来思考，而不是从两个人的角度或者从对方的角度来思考啊，这是男人也是有自私的一面，也有他这个放弃责任的一面。那么宋世民啊更是这样啊，那么宋世民是代表另外一种阶层的一个男人，是吧？这个小贝和这个苏春他们代表一种这种底层的这个在生活中为生计奔忙这种男性。那么宋世民这个就是说他是代表一种成功的这个男性啊。那么他的确很聪明啊，他这个工作各方面其实也干得很好啊，他其实也是一个不是那么坏的人吧，就是我们以前可能看的这个一些影视剧啊，对这个贪官污吏可能是有一些很多的这些别的方面的一些展示描写，就是把他道德各个方面都写的比较的坏啊，比较可耻啊，但这个人好像给人感觉就是说很通情达理的，那么也很帮助人的啊，这样一些东西啊，但是他在根本的一些方面，比如说他对自己家庭的责任啊，对社会的责任啊，他是不是很去考虑这些问题啊，他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的目标就是要寻求自己的一种成就感啊，一种成功感包括这个他对这个郭海藻的感情也是这样啊，那么他这个感情里面好像也有点这个纯情的这个味道啊，他不像那个别的那些一些官员也好，或者是一些腐败分子也好啊，这个经常去寻欢作乐或者找女人啊，这个电视剧里面讲他啊，他的有一帮那些哥们吧啊，他们可能就是经常的去一些这个什么场所去做一些这样一些花天酒地或者是寻找女人的这样一种事情，但是他基本上不参与这个啊。那么他对这个郭海藻也是真心喜欢的啊，也是想跟他在一起的，但是他却确实是把感情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放弃了忘记了自己的这个责任啊，用感情突破了原则啊。那么他对这个郭海藻啊，可以说抛出了自己的一片心，但是他对自己的妻子对自己的女儿呢，确实是比较的这个冷漠啊，比较的残忍啊。那么就是男人他跟这个自己的妻子啊，就是这样一个成功女性啊的关系的话，可能是就是说他是跟这个妻子一起打拼的啊，一起奋斗的啊。那么妻子对他呢，也没有一种特别的一种崇拜感啊。那么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他是有些不满足的。妻子可能在打拼中间也慢慢人老珠黄，慢慢憔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可能不太注意的话，这样对丈夫的吸引也失去。而这时候一个年轻女性进来啊，又那么纯情她为了要显示出自己的成就啊，表现出自己的一种成功感啊，她那么找这样一个女人就是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正好这个郭海藻又是一个涉世未深的这样一个女孩子，所以对她就是有一种崇拜啊。那么男人他有时候是需要这样一个崇拜的，需要一个人对她一种倾慕啊，一种 对他的一种崇拜，然后他来实现自己一种成就感。那么这个电视剧里面那个顾海藻他的母亲也是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像他像宋世民这样一个男人，就是用顾海藻的情感来显示出自己一个成就感啊，因为他在自己的老婆面前也没法去显示啊，老婆也不理他一套啊，那么他这些钱他又怕别人是抓住他的把柄嘛，所以他在家里也不敢买很贵的贵重的东西，也不敢给妻子花更多的钱，所以他就在外面找女人花这个钱啊，因为他是这个情感的这种导向，最后让他突破了这个原则，突破了自己责任啊。那么他自己也是讲的这个人的这个精神和肉体是可以分开的啊。他说你可是你即便在精神上很爱一个人，但是肉体却不会忠实于他啊。肉体是很无耻的，很无耻的贪婪，在贪婪的肉体面前，精神会显得很渺小啊。那么他还说过一句话啊，说女人对红杏出墙的向往就像每个男人渴望拥有一个处女啊，是无法抑制的念头啊。
这女人对出墙的向往，就像每一个男人渴望拥有一名处女，是无法抑制的念头。
这个也是说明人性的有恶，人性的有罪啊啊！我觉得这也是讲的很真实的。那么人性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罪恶的愿望，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待这个人性啊，去控制它，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个工作啊。可是他就是说把这一切都合理化啊，然后用一些手段来掩盖，也让自己能够比较能够有刃有余有余的在这样一个生活状态中啊。但是实际上不可能的啊。那么他的这个太太啊是一个最大的受害者，那么他对这个宋世民就讲到啊，他生活的那种不满足，他说我需要的丈夫是什么样的啊，他说我要的不是你多么风光显耀，多么飞黄腾达啊，那都是给外面人看的啊，我要的就是到老有个伴啊，孩子有个爸爸啊，不过现在我知道了啊，这十几年的付出啊，得到不是自己老了以后可以有一个相互扶持啊，走向坟墓的人啊，我自己是在为别人做嫁衣。
你是我丈夫，我要的不是你多么风光显耀，多么飞黄腾达，那是作为外边人看的。我要的，就是到老有个伴儿，孩子有个爸爸。可是我现在知道了，我这十几年的付出得到的不是自己将来老了以后可以有个相互扶持着走向墓地的人，却是在为别人做嫁衣裳。我度过了苦尽，把甘来留给了后人。
那么就是他作为一个妻子啊，他应该享受的权利就是享受到他应该享受的权利可能让另外一个人就是顾海藻这个享受，他至于他心里这个很愤愤不平啊。那么实际上真的是这个宋世民对自己太太是欠了很多很多啊。那么这个宋世民太太对这个男人也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总结啊，就像那个苏纯对这个女人有一个总结啊，这个他这么说，他说到我这个年纪的女人早就该明白，男人都是一样的啊，年轻的时候需要垫脚石，中年的时候需要强心针啊，晚年的时候需要跟拐杖啊，那么我活该自己做了这个垫脚石啊，没有什么可抱怨啊。但是他说这个你不要把那个家庭分裂的这责任放在我的头上。